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大法红传展辉煌，佛恩浩荡救众生》，回忆师尊12年前在大连传法。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3月28日。2006年3月是师尊到大连传法12周年，我们一些老学员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回忆了师尊当年来大连传法的珍贵时刻。当年我们亲自聆听了师尊的谆谆教诲，亲眼目睹了师尊的风尘辛劳，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玄奥神奇，深深感受到师尊的宏大慈悲。一，师父指引我们走上大法修炼之路。寻师几多年，一朝清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见红营圆归圣果。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得法修炼的特殊经历，看似偶然，实则缘分所致，都是在师父的指引下走入大法修炼的，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呢。一位学员谈到他入道得法，佛缘一直牵着我，从我懂事时起，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往脑子里灌的全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还用精神鸦片、封建迷信等帽子来批判宗教信仰，阻止人们正信。然而无神论的宣传和邪灵的破坏，不可能割断生命与上界的联系，也不可能抹杀人们的亘古佛缘和千万年的等待。记得中学时做过一个梦，梦中的情景是在久远年代，我曾跟随一位穿黄袍的师父，场景非常清晰，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于是1980年以后，我曾山南海北拜访名山寺院寻找师父，但一直未能如愿。1993年10月，我到山东安丘出差，一天中午在宾馆客房中，我看见一道莹亮的白光奔我而来，并射向我的前额，当时就感到我被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往前拉着，眼前的一切都在飞速地向后移动。这时我又突然看到一位慈悲祥和的佛，我被眼前的真实情景惊呆了，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佛存在呀。当时我带着神奇和疑惑跑出去打长途，问我熟悉的人这是怎么回事，都告诉我见到佛是好事，信佛如佛在。这次亲眼见佛对我头脑中的无神论和封建迷信等后天观念是一次大扫除。从那以后，我开始系统地读佛教经书，还背《道德经》。在气功高潮中，我还到不少气功班去寻找，但都失望而归。奇怪的是，无论我参加哪个气功班，总有一位大佛在我身边，佛很大很大，我只能看到佛脸的一部分。现在看来，当时是师父的法身在看护着我这个迷途中的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们得法回归，真的历尽千辛。1994年过年前，我的一位同学从北京来看我，他非常兴奋地向我介绍法轮功。他说北京现在法轮功可火了，已经连续办10几个班了，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李洪志大师真的很神。他曾在北京戒台寺为师尊拍摄教功录像，当拍第3套功法贯通2级法时，风刮得特别大，很粗的松树都被刮得直摇晃。他为难地说风太大了没法拍，师尊平静地说你把机器调好告诉我，我把风给定住。他当时听后心里还念叨， 这么大的风怎么能定住？这时他快速调好机器，马上说：李大师，机器调好了。就在他话一出口的同时，师傅周围的风就被定住了，连头发都没吹起来，而外围的风依然很大，松树还在摇晃着。当拍到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三脚架偏了，镜头未能对准师尊。他心想，大师能往右一点就好了。他只这样一想，只见正在打坐的师尊飘了起来，自动往右移了一点，就好像有人在身后拖起来推他一样。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感到这位大师非同一般，真神了。现在看来，这位同学特意来大连向我介绍师尊和法轮功，实际上是师尊通过他来让我了解大法，从而步入大法修炼。1994年3月27日，大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礼堂开班了，大约有500多人听法。第一天，我坐在后排，虽然看不清师尊，但师尊讲的高深法理一下就入我心里，我情不自禁流着热泪，整个身心沐浴在佛法的慈悲之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清新玄妙。当时还感觉右手背血管里有一个东西被抓了出去，身体得到了净化。第二天，我坐在前面第二排，准备好录音机等着听课，一抬头，不知什么时候师尊已经在讲台上了。这时我猛地一惊，这不是我在安丘见到的大佛吗？这是多少年的寻找，多少代的期盼呀，热泪夺眶而出，边听法边流泪，怎么也控制不住。下课后，我激动地向师父奔去，心里反复喊着：师父，我可找到您了。当时师父正在同外地来的大连跟班的老弟子谈话，我冒冒失失地拨开人群来到师父身边，当时还不知道佛家的何时礼，就伸出手说：师父您好。师尊打量了我一眼，伸出手跟我握手。这时我望着师父，有一种被定住了几世纪的感觉。等回过神来后，我二话没说，拨开人群就跑出了礼堂，向着天空和大地喊：我找到师父了，我见到真佛了。多少年来，佛缘一直牵着我的心，师尊一直在指引着我走入大法修炼。二，大法展现的美好令人神往。一位学员在大连第一期传法班上听师父讲法时，看到了许多美妙壮丽的景象，当时满天的天兵天将，还有像维陀菩萨那样打扮的许多护法神。这位学员激动兴奋，当时流出了幸福的眼泪。以下是这位学员回忆：师尊给予我们的全是美好，师父讲法深入浅出，博大精深。过去我曾看过一些经书，也练过一些其他功，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深刻的法理。关于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关于法无定法和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关于生命的来源，关于修炼心性和生命境界提高等等，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法理。其他的功法从来没有把人和人生讲得这么明白，更没有把生命和宇宙讲得如此深刻。师父讲的话句句是天机，使我心灵震撼。师父讲的理字字是天理，直接打入我的心灵深处。这样一部高德大法，绝不是其他气功和修炼法门能够同日而语的。听了师父的讲法，使我心里变亮，心胸开阔，生命越来越大，境界越来越高，真是神奇的功法呀，从而增强了我在大法中修炼的坚定信念。后来在陪同师父参观时，我曾向师父表示歉意，我说这里路过我家已经很近了，也没请师父到我家坐坐，因为我家太小，很脏乱。师父当时没说什么，只是看看我。这时好像一个意念打入我心，这里哪是你的家呀，你真正的家是非常美好的。于是我心中一亮，好像看到了我未来美好的家园。 和师尊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像孩子一样，什么都讲，什么都问，无论什么问题，师尊都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无论什么难事，师尊都能给我解开。我深深地感到师尊无所不知，大法无所不能，师尊给予我们的全是美好。一晃又是多年未见师尊了，可是我修炼中无论遇到什么事，依然是在心里跟师尊讲，或对着师尊的照片问，师尊依然能给我解答。遇到磨难，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师尊的佛恩浩荡和大法的法力无边。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三，师父的关怀。说到师父对弟子的关怀和照顾，大莲弟子有说不完的话。一，师父知道我家的情况。一位学员回忆，在师父来大莲办第二期传法班时，我是工作人员。一天在讲法休息时，师父亲切地问我，怎么样，生活有困难吗？我当时一愣，心里纳闷，师父怎么知道我家的经济情况呢？我告诉师父，没有。师父接着问，能行吗？我说，能行。当时我已经眼含热泪了。师父又亲切地对我说，够吃够用就可以了。这句话对我触动太大了。我知道，这既是对我的深切关怀，又是指导我修炼的重要法理。师父在告诉我，修炼人不是为了当人，要修出世间，成为觉者，返本归真。在世间只是小住几日，对世间的一切都要看淡，不能执着，够吃够用就可以了。这句话一直铭刻在我心中，一方面使我面对困难心不动，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同时也一直指导我精进实修，放下执着。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见红盈无存。师父的这一重要法理一直在指导我走在神的路上。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里，师父总是面带微笑，无论做什么总是为弟子考虑，师父的话总是打动人心，说话的语气又总是那么亲切和蔼。在师父身边感受到的总是慈悲、祥和与温暖。二，师父关心晕车的学员。一位学员讲了他参加94年6月成都班的几件事。一天，师父到住处看我们大连学员，谈话中把两手放到头后，然后往两侧一拉，问，看见什么了？我们说，只看见一道红光。师父告诉我们，你们回去要好好修，你们的原因都多大了，好好修吧。一天，我们同师父一起乘车外出，天下小雨，道路泥泞，车被淋得很脏。当车停时，只见师父先下了车，亲自去擦车窗和车身的泥水。学习班结束，将离开成都时，我们同师父依依不舍地告别。师父出来给我们打车，师父知道有一学员晕车，车开前，师父对着车转法轮，给学员调整身体。师父对弟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真是无微不至，件件小事都深深地打动着弟子的心，充分体现了师父的慈悲和对众生的关爱。三，此后我的心脏病再没犯过。一位学员回忆说，师父第一次来大连传法时，我同师父谈到了我的身体情况。我说，我浑身上下全是病，什么风湿性心脏病、颈椎病等等，我已经死过去好几次了。师父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不一会儿，师父起身从我身后经过时，对着我在空中抓了一把， 就出去了。回来后，师父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没什么感觉，就是腿有点热乎乎的。此后我的心脏病再没犯过，也没吃过一粒药。后来在六月份的成都班上，师父见我还亲切地问，好了吗？我感激地说，好了。师父当时还鼓励我，你的悟性还挺好。在成都班期间的一个下午，师父亲自在前面教功时，好像有人在我的颈部啪地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并没有人，我立刻明白，这是师父的法身在给我调整身体。从此我的颈椎病再没犯过，我从原来的全身都是病到无病一身轻，这是师父的慈悲救度，帮我净化的结果。我亲身感受到佛恩给我的幸福，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四，师父帮助我去不吃肉的执着心。一位学员说，我从小不吃肉，长期形成一种观念，不能吃肉，很长时间没有认识到，这也是人的观念。有一次到北京，师父特意请我们吃烤鸭，我坐在那里心里犯嘀咕，不想吃。师父知道我在想什么，为了去我的这一人心，师父亲自用饼给我卷了鸭肉递给我，说，你吃吧。师父给的我得吃呀，结果也吃下去了。从此以后我也能吃肉了，但并不执着。其实作为修炼人，对于世间的一切东西，既不要有任何固有的观念，也不执着于它，有什么吃什么，能填饱肚子就行，没有人心的执着，吃什么都可以。过去以为吃肉是个执着，对肉有反感而根本就不吃，其实也是一颗人心，不带任何人的观念，随其自然才是修炼人的状态。四，幸运的孩子。一，师父给万里之外的法国孩子调整身体。1994年7月，师父在大连办第二期传法班时，我看到师父给身在万里之外的一个法国小孩调整身体的不可思议的神奇事。当时法国一个小孩得一种病，既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整天躺在床上，就像植物人一样。全家为治好他的病到处寻医，均无办法。后来到教堂祈祷，请求主的帮助，神告诉他们，这孩子的病他也没有办法，只有正在中国传的法轮功能治。于是孩子的爷爷和父亲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四处打听法轮功。有人告诉他们，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大师现在正在大连传法。他们又马上赶到大连，找到了李老师。首先他们向李老师讲述了孩子的病情和症状。师父问他们是否带来孩子的照片，说没带来。这时师父让他们想一下孩子的形象，他们一想，师父马上就知道了孩子的各种信息。这时就看师父在桌子旁用双手在空中画出一个孩子的形象，然后就像拔丝一样的动作，用手从画出的孩子身上往出抽，抽一下就用双手将其掰碎，然后再抽再掰。经过几次之后，师父停下来告诉两个法国人，孩子好了，没事了。当时没有手机，无法与法国家人联系。他们回到住处后打了电话，家人说，你们怎么才来电话？今天早上8点左右，只见一道金光从外面进来，直射到孩子身上。不一会儿，孩子就睁开了眼，说，妈妈，怎么了？接着，孩子又会动了，又能下地走了。孩子的妈妈非常高兴。得知孩子立刻痊愈的消息，两位法国人惊喜万分，一再向师父表示感谢，并同师父一起照了相。照相时，他们信奉的神在墙上也显现了出来。这件事再次使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和无所不能的神通。二，痴呆的孩子立刻变正常了。师父慈悲，挥手间痴儿换心颜。 一位学员讲了师父来大连第三次传法后离开时发生的一件事。他说，1994年12月30日，师父在大连体育馆做讲法报告，有6000人参加，是师父在国内最后一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场讲法报告。第二天，我们几位学员到机场送师父，当时师父正准备办理登机手续，这时有一位学员领着一个小孩匆匆地赶来，想见师父。师父发现了，特意走过来与他们相见。孩子表面上看有些痴呆，神志不清，好像精神上有毛病，前额还有一个小红点。师父看了看孩子，然后在他头上摸了摸，结果孩子眼神变了，嘴也正了，前额的小红点也不见了，完全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孩子，看上去还很机灵，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奇，都说真神了。五，大法的神奇令人惊叹，这是一位学员的回忆。一，大雨只在我们车后面下。师父在大连的第一期传法班结束后，于1994年4月4日，我们送师父去锦州。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到达营口，这时天不作美，下起了大雨。我们找个饭店准备吃早餐，遇到这么大的雨，我有些犯难，想等雨停再走。我的想法师父知道，问我怎么了。我感到为难地说，师父，您看看这天还能走吗？可是原定锦州当天就要开班，传大法怎么能让雨给影响了呢？师父想了想对我说，好吧，那咱们就不让他下。我当时一愣，很不以为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师父是谁，以为师父就是一位一般的气功师。当时师父没说什么，站在饭店门口，好像在对天说话。在同师父一起吃早饭时，我问师父，师父，雨怎么还在下呢？师父说，一会儿就不下了。饭后雨就开始小了，逐渐成了毛毛雨。上车后我又问师父，师父，雨什么时候不下呀？师父说，跑1公里以后。我心想，就看现在的情况，再跑30公里雨能停下来就不错了。可是事实让我惊讶了，车果然跑了1公里，前面的天就晴了，可是在车后面仍然是阴云密布，大雨倾盆。这时我心里真服了，对师父说，师父，您真神了，您说不让他下他就不下了。师父指着前面让我看，你看那不是云彩吗？白色的是渤海的一条龙，黄色的是黄海的一条龙，这两条龙正在值班，本来定下今天下雨，完全不让下，这两条龙回去没法交代，就犯错误了，那怎么办？只好折中一下，让他在咱们车后面下吧。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么神奇的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不会相信。二，海浪翻滚中呈现一条笔直大道。师父在锦州办班时，一天我们几个学员陪同师父去参观笔架山，因为山上有庙，笔架山位于海中，落潮时车可以开过去，涨潮时就只能坐船去了。我们去时正是涨潮，海浪还很大，我们上了一只小快艇，艇小浪大，我想我会游泳，如果有情况我可以救他们，所以我就坐在小艇的边上。师父知道我的这一想法，就会意地看着我乐，好像是肯定我这一念还挺好。当小船开起来时，师父指着前面对我说，你往前看。我一看大吃一惊，船正前方的海面怎么出现一道沟，船两边的海水浪花翻滚，比船高很多，可是船正前方的水面呈现一条笔直的大道，就像无风的湖面一样平静，就这样快艇平稳地开到目的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六，师父帮助弟子改变人的观念。一些学员回忆师父参观旅顺古迹的情景。一，师父什么都知道。1994年7月7日，师父来到旅顺黄金山下的唐朝古迹红炉井旧址，当时担任导游的是一位老旅顺人，大法学员。他很认真地向师父介绍说，据史料记载，这里是唐朝开元二年，公元713年，红炉大夫崔新出使途中，在黄金山下挖的两口水井，其中一眼井已被埋没，不知位置。现在能看到的只是石碑下面的这眼井。有民间传说，大禹治水时，一条害人的蛟龙被锁在这井里，并在井盖上写着，要想金井开，除非猿人来。这个猿人指的就是大禹。师尊是第一次来旅顺，听这位学员介绍后，往石碑的右后方走了几步，停下来，用手指着下面说，那口井不在石碑下面，而是在这里。在场的人都非常吃惊，1300多年的时空距离，师尊怎么知道唐朝的事呢？事后我带着疑惑请教了旅顺历史博物馆的老学者，他证实，据史料记载，此井位置确实如师尊所言，不在现在的石碑下。我们陪师尊参观旅顺日俄战争遗址，东鸡冠山北堡垒，当时一位大法学员做导游，他详尽地向师尊讲述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的情景，介绍在一块石碑下是当年俄军旅顺要塞路上防御司令某某少将的阵亡之处。师尊告诉他，这个少将的阵亡处不在这石碑下，而是在石碑后面的坑道废墟处，并用手指着那废墟说，他个子不高，长得挺清瘦。我们都很惊讶，百年前的场景和人物，师尊怎么了如指掌。事后我再次带着疑惑访问专家学者，查史料，结果许多史料和照片都证实师尊所言非常准确。后来我终于明白，师尊哪里是来参观的，明明是在点悟弟子们，佛法可以为人类洞彻无量无际的世界，师尊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唤醒人们觉悟，引导弟子得法提高，挽救众生于危难之中。二，师父帮助我破除无神论的后天观念。一位学员说，长期以来，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以及对宗教信仰的否定批判，使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神佛等高级生命存在，实际上这已经成了我修炼的严重障碍。师父看得很清楚，为了破除我的无神论的后天观念，师父多次为我展现另外空间的景象和一些神奇现象。记得师父在大连办第一期传法班结束后，在我送师父去锦州的路上，师父对我说，其实神每时每刻都在看着人，但人看神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当车开到瓦房店时，路两旁是山，师父指着旁边的山上让我看，只见一些古装打扮的一米左右高的人。我问，这些人是谁？师父说，这是当地的土地神，一方土地一方神。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师父说，他们就像人世间的居民族长一样，各管一片。其实浩瀚的宇宙并不是我们人这一个空间，还有许许多多的空间，其他空间也到处都是生命，只是人看不见，而且许多其他空间的生命都是更高级的生命，也就是古人说的佛道神。这件事对我原有的无神论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三，师尊一路上点化弟子认识另外空间。 师父在大连办第一期班时，一天我们几位学员在一起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带，有的人看到录像上莲花瓣在跳动，一跳一跳的特别好看，但我看不见，很着急。这时师父走进来了，大家跟师父讲了自己看到的情景。我说，师父，我怎么看不见呢？师父亲切地安慰我说，看不见不要紧，现在我让你看看。师父顺手从桌子上拿一个西红柿，在两手中间捂了一下，放在一个塑料罐上。这时在西红柿上就出现一个不大的小婴孩，他一跳一跳的真好看。小婴孩头上还有一股绿色的光束，直通天顶。其实这小婴孩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师父特意给我们展现在这个空间了。1994年7月7日上午，我陪师父去旅顺参观，我们到日俄战争遗址电岩炮台看旅顺口。这炮台位于旅顺港口东侧的山上，可以看到旅顺口的外景。由于我当时刚刚得法，又陪同师父参观，心里特别兴奋，就站在这炮台的观察台上，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法轮功。当时一道光柱冲天而起，这一声既空旷又深远。我惊奇地问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师父告诉我，这地方和北京天坛一样，能通另外空间，这里能通到四重天，北京天坛能通到七重天。今天我才明白，师父时刻都在点悟弟子，打开思路，突破空间，改变常人的观念。然后我们来到白羽山上，只见师尊一边走一边打着手印，师尊右手掌在轻轻地转动着，指尖对着左手掌心。不一会儿，师尊对我说，这地方挺脏的。当时我不知道师尊讲的是另外空间的情况，随口就说，这地方不是古战场，山清水秀，挺干净的。师尊说，你往下看，这里有很多亡灵，大都是日本人，说他们回不去了，都跪在那里求我超度。是啊，旅顺经历过多次战争，另外空间的亡灵不少，然而常人看不见。我们本意是请师尊来旅顺参观，缓解一下劳累，可是师尊一路上一直在点化弟子们认识另外空间，为旅顺净化另外空间，而且还在超度着历史上战争遗落的亡灵，救度三界各层空间的生命。师尊确实太辛苦了。旅顺最南端的老铁山是黄渤二海的交界处，只见师尊站在崖边的平台上，面向黄海海面，右手掌心向上，手指轻轻地往上引导，慢慢将一个亮晶晶的光球托起在右手上。过了一会儿，师父又轻轻地将其送入海中，回过身来对我说，没想到旅顺有这么好的地方。然后我在灯塔上空看见一个高大的飞行物，形状很特殊，很大的翅膀，又大又圆的头，是在世间从未见过的动物，看了没有凶猛恐惧之感，反倒有一种安全感。我问师尊是什么，师尊平静地说，那是我的护法。我又兴奋地问，那边天空站着的高高大大的是谁？师尊祥和地告诉我，那是我的法身。有的学员还将空中的神机景象拍摄了下来。在这儿，师尊还看到了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率军登陆的地方。这时黄海的一条黄龙，渤海的一条灰色龙也在欢腾着，不时地撒着吉祥的露珠。这时一位老学员对我说，师父告诉我，海底也有人练功。后来得知海底那些人是外星来的，能量很大，师尊怕他们干扰人类，就把他们安排在海底。师尊弘传大法，不仅救度地球上的人类，也在救度这些生命。师尊在这有些流连忘返，不知这个平台上连通着海天和宇宙多少空间的生命，他们都在挽留师尊多停一刻，就像我们都想待在师尊身旁，哪怕不说话 也愿意沐浴在师尊的慈悲祥和的佛光之中。以上这些都是现代实证科学无法探索和证实的，但却是真实的存在。作为修炼人，在修炼中，生命要不断地提高境界和突破空间，所以就不能再用常人观念来思维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七，师父为弟子把握方向走正路。几位学员回忆师父为弟子们把握修炼方向。一，师父告诉我们修炼原则。师父在旅顺参观时，一位学员从92年就寻找法轮功，今天见到师尊特别高兴，问了许多问题，包括德与功的关系。师尊开示他，心性就像北方农村粮屯子外面打的围子，心性不断提高，功就像粮屯子里的粮食一样，才能提高上来。1994年12月，有一位新得法的学员给另一位学员一本其他气功书，这个学员看了以后嘴歪眼斜了。一个学员把这件事情向师父汇报了，师父很严肃地说，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一定要坚持不二法门，知道错了就改正不要紧的，他已经好了。后来那位学员果然好了。师父真的是无量慈悲，只要你知错悔改，师父就会管你。通过这次严重教训后，我们对不二法门的修炼原则记得更清了。无论什么宗教的气功的东西，只要不是师父公开发表的，我们都不传不看。1994年7月7日大连二七班结业前，师父题词，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这就是红营上发表的德法。这一题词既指导我们现在修炼，又为我们展现出美好的未来。二，师父写经文纠正学员修炼中出现的问题。在师父来大连传法的第一期班的第四天，1994年3月30日，我们几位学员陪师父到星海公园，有人看见海上有龙和仙女，其中一位学员有点小功能，他以为这龙和仙女是他给带来的，就对另一位学员讲，这龙和仙女是我带来的还是师父带来的呢？师父知道了这件事，对我们讲，修炼人不要追求功能，要学好法，要修好自己。接着在海滨的沙滩上还写下了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这十个大字，让我们牢记。这就是红营上发表的题词，求正法门。1996年大连有些学员请外地的一位老学员来帮助教功，这位老学员告诉大连学员，练功动作有的一步到位，有的不是一步到位，他教功时还把动作分解开来，很显然同师父教的不一样。1996年5月，师父来大连时得知这一情况，就写了一篇经文并发给了北京研究会，这就是精进要旨上发表的金刚经文。虽然是在个别学员修炼出现问题时发表的，但针对的却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八，师父鼓励我们精进实修。师父在大连第二期传法班于1994年7月1日到8日在大连机车体育馆举办，开班时打出的大法轮能量很强，五光十色。两位学员代表全体大连大法弟子向师尊敬献一面法轮功光芒万丈的锦旗，这次讲法录音带录像带经师尊同意作为大法音像供弟子们学习。1994年7月4日下午，师父在旅顺为弟子们解法，师父祥和地对大家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提吧。一位弟子首先问，师父， 我想问一下旅顺的未来会怎样？师父说，好人与灾难无关，我今天做的这件事就是来救人的，就是让人同化真善人，返本归真，让人返回去，脱离危险境地。师父还讲了人类道德滑坡，就像那个烂苹果，你不让它烂都不行，你得真正让它从分子细胞转变成新鲜的才行。有弟子问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师父说，我们不谈论政治问题，我们不参与政治，政治上的事与修炼无关，你们就只管抓紧时间实修。一位学员跟师尊谈起修炼选址的事实，师尊开始说，我们大法修炼选哪儿哪儿好，没有风水会带来风水。在旅顺，凡是师尊走过的道路，后来都已翻新拓宽，凡是师尊去过的地方，那里都很兴旺，都有福分。1994年12月31日，师尊又对旅顺弟子说，你们要把学法摆在第一位，多背法。师尊还告诉大家，集体学法这种形式很好，你们要抓紧时间学法实修。12年前我们刚刚踏入大法修炼的大门，当时认识还很低，体会也很肤浅，但是大法确实我们心灵震撼，身心巨变，生命有望，前程美好。我们深知师父在大连传法，使我们与大法结缘，从而在大法中圆融同化，师父的亲切教导使我们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从此走上了从人到神的修炼大道。聆听师父讲法，使我们从梦中清醒，从而对自己和宇宙有了全新的认识。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们的身心得到净化，从而生命境界不断升华。12年后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大法弟子的修炼根本不同于以往个体生命的修炼圆满，这是同宇宙正法联系在一起的正法修炼，是肩负伟大使命的修炼，是锤炼宇宙大穷的修炼，是开创未来的修炼。师尊在宇宙正法，弟子随时开创未来。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见贺词。大法弟子为法负责，正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存在的真正意义，也是感谢师恩的最好表达。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正实法。大连大法弟子一定遵照师尊的教导，做好大法弟子应当做的三件事，在正实大法中正念正行，发挥大法弟子的风貌，展现大法的辉煌，为未来开创大法圆融、金刚不破、永世长存之路。
这次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